人文口述史，电台访谈录，岁月留声机，光年对话集，小凤直播室源于1999，为声音插上思想的翅膀。
双生水蟒，我怎么就没在聊斋里看到这个水蟒鬼的故事呢？
因为这故事是比较不出名的故事，聊斋最出名的就是倩女幽魂啊，然后画皮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什么神啊鬼啊的，就非人的东西比较有研究。
灵异的世界，灵异现象你也会特别关注？
对，挺关注的。
碰到过灵异的事情吗？
人死之后少21克。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水蟒草》，开篇即言：“水蟒，毒草也，勿食之，利死，即为水蟒鬼。俗传此鬼不得轮回，必再有毒死者，始待之。”有人考证，《水蟒草》其实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断肠草，但是在《聊斋志异》中，它被描述成了一种可以囚禁因食它而死的水蟒鬼的一种草，寄居在水蟒草中的幽灵处于阴阳两界之间，不能超生，只能等待下一个误食这种草的人将它置换出来。田园说，我的高中时期如同误食了水蟒草，被困在中间，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那是一段被泡在水里的日子，阳光绕了几道弯才到达，我眯着眼睛看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去。
见过真正的水蟒草吗？
我去找过来着，我甚至问过就是是中医的朋友，没给我查到。有类似的，但是不敢肯定是不是。它是一种毒草，然后吃了之后被夹在阴阳两界之间，然后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漫无目的的等待，
在第四维
啊，对，漫无目的的等待。所以这个状态其实挺苦闷的。
2007年，凭首张全英文专辑《A Wishful Way》夺得中国摇滚总评榜最具国际化魅力女歌手的跳房子乐队主唱田园，发表了她继《斑马森林》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双生水蟒》，讲述了武汉两名高中学生的故事。他们迷恋纳瓦纳的音乐，折纸船祭典科的科本，在澡堂里流血，在课堂里发梦，在溜冰场里牵手，在东湖边拥抱，青春潮湿而黏腻，直至高考结束后，他们离开武汉，一起到北京，一起消失在地平线。在书的序言中，田园写道，你们将要看到的文字里埋伏着无数人的生活，我们都曾盘踞在水下，多多少少有些相似。
结局就是那种没有结局的结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小凤直播室，我是小凤，人文口述史光年对话集，本期嘉宾就是走出水蟒时期，在地平线的那一端始终闪耀着发光，舞蹈着歌唱，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不停转换角色的摇滚电影文学时尚艺术跨界才女田园。
我以为早已学会天和地的语言，想不到吻过你成了分叉的时间，愿意做守护天使，好好抚摸
田园，八五后音乐人、导演、演员。2001年，16岁的他就加入跳房子乐队担任主唱，以全英文创作的实力和迷离飘渺的伤感嗓音备受乐坛瞩目。2005年，田园凭借个人电影处女作《蝴蝶》获得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随后他又与王超、贾樟柯、王小帅、唐大年、许鞍华等导演合作了《江城夏日》《我这十年》《左右》《青春期》《黄金时代》等10余部艺术电影，辗转于世界各大电影节。近十年，田园将工作重心转向导演领域，并执导了《芒糖》《水之彼方》等10几部微电影及长篇电影。从歌手到演员，再到作家、导演，他的每一步都像是那个源自罗马帝国时期就有的儿童游戏——跳房子，灵动的跳跃，有节奏的奔跑，又不失完美的平衡。
现在田园也是演了很多的电影了，这都是国内一些最有影响的导演。是你身上的什么气质打动了他们？
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单纯的东西吧，就可能聪明的演员，比如说导演需要这样的一个小，那他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小，但是我做不到，我必须就从头到尾我弄明白怎么回事儿，我才能去给出来一个笑
出来。你必须要给自己每一个笑容寻找一个理由，你才能笑，是吗？
对。
人文口述史光年对话集，本期小凤直播室就让我们首先和田园一起追溯那水莽时期潮湿的青春记忆，听他为我们讲述波澜不惊的成长故事。下周我们将陆续分享他最喜欢的书籍、电影和音乐。好，首先就让我们踏入第一个平行时空，16年前的那个夏日的夜晚。
你好，小凤
啊，你真的比我想象的瘦多了，看上去那么小小的，
可能是因为上镜的时候人会扩大嘛。然后一般那个平常生活里我们都两只眼睛看人，但是上镜头的时候是一只，因为镜头是一个镜头，没有说是两个镜头同时比较立体的来看一个人，所以其实镜头会把人放大一些。而且可能我拍戏那会儿还比较有那个婴儿肥
啊，对，尤其是那个蝴蝶，
对，
我前两天还特别又把那个电影调出来看了一遍，虽然是枪版的哈，对，那个时候就感觉田园胖胖的，所以我今天看到你就觉得很惊讶，是不是这段时间素食的原因啊？
也有一些原因吧，可能我是那种就吃很多也不会特别胖的人，但是可能上镜就稍微吃亏一点，然后因为脸那个会比较圆，然后那个比较吃亏。那吃素之后确实是就不知不觉也瘦了一些，
是吗？所以今天晚上我是跟田园一起吃饭啊，他就对着一盆菠菜炖豆腐特别使劲儿，
我比较好养活。
对，基本上那一大盆的菠菜炖豆腐都归了田园了。
对，就属于吃的那个比较素，然后也没什么油水，就比较好养活。
对，那为什么会吃素呢？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是吃素今年开始的吧，纯素差不多今年正式开始。
纯素就是连
鸡蛋、虾都没有。
但是我今天看到你吃苦瓜的时候蘸蜂蜜了。如果是纯素的话，好像是
蜂蜜也没有
可以吃的。
我没有蘸蜂蜜，但是那个苦瓜水里边可能有一些。
哦，你没蘸吗？
没蘸
蜂蜜，
酱我都没有蘸。做
那
个纯素，
一看是蜂蜜就，
对，
就
蜂蜜会，然后口香糖也没有吃了。
哎，口香糖为什么不可以吃？
口香糖里面有明胶，其实也是小动物的那个 身上的东西做成的，
小动物熬出来的，
对，
这么严格。
所以就如果做一个那个非常纯粹的一个素食是很难很难的，
对，没错。
因为可能生活里你打开饮料啊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都可能是不是素的，
没错。那啤酒是
我也不喝，
也不喝哈，因为啤酒是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的，所以全都是微生物的尸体。
对，所以就是吃醋之后就是特别不喜欢跟人一块出去吃饭，总怕扫人家兴。
那为什么会选择吃素呢？是不是跟宗教有关吗？
其实关系不是太大吧，因为我曾经啊就是也是试图刻意的去吃素，没有成功。我觉得可能和任何东西我是比较相信缘分，那正好今年开头的时候觉得缘分到了，然后也不大想吃荤了。因为我从小是吃水类的东西比较多，可能那个猪肉啊，然后牛肉，然后吃的不大多，然后我从小也不吃鸡鸭和禽类，那所以可能做素食会比一般人容易一点。因为中国的菜其实是味道比较重，那可能中国确实是那个饮食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但是反而有的时候味道压过了这个食材本身。那吃素之后就会发现你会经常去吃比如说生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太多这个添加佐料啊这种调味的这种东西，反而慢慢就发现了就挺原始的一种味道。
那你感觉就是素食以后自己心性上啊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脾气稍好了一点。我脾气不好，我脾气特别不好，然后吃素稍好一点，
会火气会消
掉一些。我是比较气熟，就不是气生，人家气生我气熟，就是
谁跟你越熟，
跟我越熟就越受我欺负，然后就比较陌生一点的人呢就还挺客气的。所以这个吃素之后稍好了一点吧。
那你说你从小是吃一些水里的鱼类啊虾啊什么的可能会多一些，那现在能克制住对一盘水煮鱼的欲望吗？
完全可以，
没问题。
现在基本上吃不进了。
或者说有没有比如说对于生命的一种尊敬
啊？我觉得还是有，大家应该保护一下环境，保护一下小动物吧。原来买的皮衣也没穿了，皮的钱夹也没用了，
可能以后也就要跟皮草绝缘了。
对，
归根结底就说这背后的一个，如果说要愣要寻找一个背景的话，不管是什么哲学背景也好，宗教背景也好，还是什么样的背景也好的话，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觉得还是就是给自己一个限制吧。因为我是属于很多时候做事不顾后果的人，然后比较冲动，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就是总会要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饿了想吃东西，你会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饿了，是不是我真的需要吃，还是因为我馋。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就不光是在吃方面，可能有的时候你买东西或者说你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它可以改变一个你为人处事啊，包括你整个一个思维的一个方法。你会在做一件事情之前问一问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做，
蛮有趣的哈。我觉得那个我们要再讨论下去的话可能听众朋友就会以为这是
一个哲学节目，
美食的节目。那其实这次田园来济南呢是受吉特节的邀请啊。
对，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了你的第一把吉他？因为我在像蝴蝶那个电影里，或是在很多比如说你的那种小的 video 里看到你有的时候会抱着吉他弹唱。
对，我是第一把吉他初中毕业，那个时候考试考得特别好，然后就作为奖励家里给我买了一把吉他。
什么牌的？红棉牌吗？
不是红棉牌，是一个类似红棉牌的一个不知名的品牌。然后就是挺便宜的一把琴，但是还挺舒服的。我觉得这对于广大那个刚刚开始学吉他的朋友来说，就买一把不好的琴会比买一把好的琴要好很多。因为一般就是不好的琴它会比较练手，因为好的琴你弹起来就是很顺的感觉，你反而那些很难弹的琴，然后你要摁，然后又非常费力的去摁下去才能按住那一瓶，那个反而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锻炼，
就拿来练手是特合适的，比好琴也格噪一些。
对，而且也不会心疼，随便搁哪都无所谓。
你觉得你此后的这些发展，这些事情是不是也跟吉他有关呢？
肯定。
我觉得好像吉他是一个开始。
对。
田园最早就大家知道你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支乐队叫做跳房子乐队的主唱。那跳房子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跳房子的游戏是吗？那是一支武汉的乐队哈。
对。
哎，能给我们讲讲你的跳房子时期吗？
其实我是挺被动的人，然后如果那个当时没有那个机会，我可能也没有机会加入一个乐队，也是跟那个吉他有关，就是因为当时买了一把吉他，然后卖吉他的地方呢，楼上就有一个培训班。然后就是那个卖吉他的人就鼓吹那个来学吧，然后就去了，就是那样在那个吉他班里认识了我的老师。我当时的老师就是自己有一个乐队，那个乐队就叫跳房子。其实乐队之前也是挺完整，也有一个主唱，
也是女孩吗？
也是女孩，但是到了过了2年之后吧，我已经开始上高中了，因为那个乐队的主唱突然出国了，所以乐队需要换一个新的主唱，那正好就是到处找了很多女孩也不合适，然后最后找到我这儿去试了一下，没想到大家都挺满意的，所以就这样加入了乐队。
那时候你知道自己能唱摇滚吗？
我听的特别多，但是能唱我还真不知道。然后包括后来写歌，然后我都忘了我第一首歌，哎，怎么就自己就写出来了？所以好像是。He's already been tried.So the bird dreaming without sleep, wishing you could stay beside me. Try to give himself a free, plead to make himself away. He went off to be a free.
是来自田园的歌声《战士》，这种融合着慵懒和天真的调调，当年的曾经令乐坛一片惊艳。那么在跳房子乐队唯一的这张专辑当中，田园几乎包揽了这张唱片的全部的歌词的创作，那么还有两首原创的歌曲。在专辑的封面上，田园穿着紫色的斑马衫，脸上晒满阳光，隐身在白色野菊花和紫色鼠尾草的后面，眼神迷离而又充满希望。但是随后而来的一场与摩登天空的解约官司，使跳房子乐队成为了永远的历史。而他同步发行的小说《斑马森林》的版权，包括其在欧洲多个国家的海外版权，也再也不属于他的作者田园。He's already been tried. Later even so.Thank you.
张专辑，同时呢还发了一部长篇小说，田园的长篇小说叫做《斑马森林》啊。这本书我找了好几年了，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很遗憾，我手里也没有了，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就也不能再版了，所以好多人也是问我在要，因为手
印一辈子不能再版吧，
永久，
永久，
没有这也过去的事儿也不说了吧，反正继续写新的吧。
那个《斑马森林》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斑马森林》就是发梦的书，
发梦。
但是它关于可能性。其实《斑马森林》，我现在回头来看，觉得怎么那么哲学？对，当时就很奇怪，哎，我当时为什么写一本那么哲学的书？因为它是关于可能性。可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跟我表哥关系也挺好的，然后表哥爱好天文，然后经常那个没事儿到了放暑假，两人那个神经兮兮的提着一望远镜到楼顶上去看星星，看了特别多科幻啊，然后那种东西，
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分析星座之类的？
对，特别喜欢，然后有一定的研究，然后特别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嗜好吧，然后所以当时也看了好多就哲学的书，所以当时就经常看人心情，就想，哎呀，我们只能生活在一种可能性中。那其实关于未来，关于过去，其实都是可能性。可能我现在做的最微小的一个动作，都可以研发到另外一种可能性。然后这种可能性就是永远都无法跟另外一种相交，全部都是平行的。那其实人有的时候很无奈。只能活在一种可能性中，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做选择，然后各种选择就堆积出来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的生活。那所以这个是挺无奈的一个东西。那但是在斑马森林里边，你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可能性，但是你永远无法置身其中。所以整本书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刚才说到平行线的时候，我在想这斑马森林是不是指斑马线呢？
也有这种寓意。
真的呀？
对，因为我当时做了一个梦，然后我梦见我在一个特别美的地方，然后地面是斑马的皮肤，然后因为斑马的耳朵就像那个小树叶一样嘛，然后我就梦见所有的树都是斑马的小耳朵，然后风一吹就不停地闪啊，然后你躺在地上就能好像就趴在动物的身体上，觉得能够感觉到体温，能够感觉到呼吸，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性才有可能交错在一起。所以《斑马森林》里边就选了几个故事，然后这个每个故事里边都有四个东西，然后他们都有一样的名字，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里边有一个叫 Mickey 的，有的时候他是一个娃娃，第一个故事里他是一个娃娃，第二个故事里他是一个人，第三个故事里他是已经死掉了，第四个故事里他是一个动物。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总是在想那个轮回啊，就是人到底是什么，可能你有的时候是一个能量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在不同的可能性里边你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啊，所以就基本上斑马森林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田园啊，我现在看着你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可怕，一个十八岁那会儿斑马森林发表的时候是18岁哈，
对，
就那么小就想这么深刻的东西，
哎，我觉得有点少年老成，不应该，可能
而且又是一个女孩子哈，会不会就是说想这些东西，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这女孩子身体里有一种特别硬的东西呢？
也会自己会比较闷吧，然后所以也造成不大喜欢说话呀，然后老是那个埋头想那些想不通的问题，对，可能会比较像男孩。
会有想不下去的时候吗？
肯定会，所有问题到最后绝对就是无底洞。
蝶。你看我胳膊这一处
也看到。
那电影里的就是最后你身上那只蝴蝶是纹的还是贴的？
是做的，是喷上去的。
啊，喷上去的那种。
对，
我知道这次吉他节上就有人在摆这种
摊儿。
对，我也就是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真的对你的表演印象非常深刻。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就是把那个小女孩身上又带一点小男孩那种很坚定的那种气质把握得那么好。
对，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大家都很冒险，但是其实当时整个创作的这个团队，然后像导演啊，我啊，超仪，就是心里还是挺有负担的，因为特别害怕就是拍出来的东西不是特别真实，所以就是提心吊胆的拍之前。但是后来拍了之后就觉得我们还是就挺真心的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感情吧，如果你拿捏的到位就都挺好的。那我觉得是麦婉欣他就找了这样的一个题材，然后把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感情啊都放进去了。我觉得可能感情到最后还是都是相通的，只不过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式。
哎，当时麦婉欣他是怎么会就锁定你来演这个小叶呢？
还是挺巧的，
跟小叶相像。
就是麦婉欣他也是挺喜欢听东西的，听的挺多。然后他当时听了我们的那张唱片，特别喜欢。然后所以就拼命的想来找我。他来之前看了斑马森林，然后就特别感动，说哎，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所以后来他就用了一些斑马森林里边的细节在蝴蝶里边啊，包括一些台词就是斑马森林里边摘录出来的。 And she is the pain. She's running. She's searching.Through all the golden mountains, she's connecting all the diamonds in the streets. She's taking and she's choosing with the diamonds.
现在田园也是演了很多的电影了，我觉得真的起点非常高哈，这都是国内一些最有影响的导演。是你身上的什么气质打动了他们？
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单纯的东西吧。正因为我不是一个职业演员，所以我会用特别笨的方法去演戏。就可能聪明的演员，比如说导演需要这样的一个笑，那他会找到这样的一个笑，但是我做不到，我必须就从头到尾我弄明白怎么回事儿，我才能去给出来一个笑
出来。你必须要给自己每一个笑容寻找一个理由，你才能笑，是吗？
对。
那所有的这十部电影所扮演的人物里面，你觉得哪个演起来是最过瘾的？
江城夏日吧，因为那个角色跟我差别太大了。另外一个人吧，但是江城夏日属于演一个那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一个在那个歌厅工作的一个女孩儿啊，所以就很不一样，就还不是比较那个美的那个风尘，是那个有点土不土洋不洋的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是挺过瘾的，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好多朋友看了之后说，哎，我知道你
毛骨悚然，
我知道你
又毛骨悚然，
不是这回是我知道你十年之后是什么样了，因为那个打扮偏老，也不大好看。然后很多人会打电话来说，哎，怎么那么难看啊，那个哎怎么那么老啊，就是各种。然后但是我还挺喜欢那个角色的。
在演绎那些角色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也在那里面就重新的就活过一遍的那种？
有啊，像其实每次演戏就是从蝴蝶开始吧，其实一步比一步走得更深，反而一步比一步更入戏。拍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走得就挺深的。
青春期是高中生的故事是吗？
从高中然后到大学毕业吧，然后那个就属于就走得太深了。
掉进去了。
对，会掉进去。就拍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变了一个人，因为我不是那个青春期里边那个女孩那么拧巴的一个人。她是属于太固执了，就表面上不言不语的，其实内心太固执了。就一个男孩，就宋宁演的那个男孩，在学校的时候就被他抛弃了一次，结果长大成人了，碰到这个男孩又奋不顾身的又跟他在一起了。我觉得我还属于就比较骄傲的，
绝不会吃回头草。
对，但是那个女孩比较偏执，就是 对，我是希望完成一个我想完成的事情，我不管你对我怎么样，你对我好还是不好，那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
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
对，
一根筋的那种，
挺一根筋的，然后挺可爱的。然后拍完之后，我有时候就发现，哎，我怎么想问题成这样了？不知不觉的，
也会不知不觉的一根筋起来。
对对对，
对呀，哎，以前我采访严俊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青春期来得太晚了，就是他觉得青春期的一个标志就是颓废。他，哎，那天你觉得青春期的标志是什么？
就我一直没找到我的标准，所以我特难判断青春期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都不知道。
真的？
所以我觉得做演员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时常能在那个已经不是青春期的时候，那个再往青春期里趟一水，就是找各种机会吧。因为我青春期可能不大完整吧，就老有特别多事儿，可能少了很多时间去真正去经历一些事儿。反而是那个看电影啊，或者去演戏，就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经历了。反而就是
在别人的青春里再过一遍自己的青春期，
对，比较浓缩吧。
应该是更多的是指的内心的那个
时间，对，可能就像
太粘稠、太浓重了。
对，其实生活的密度比较高吧。
我20岁已经活了别人的100岁，这是田园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看了太多的书和电影，听了太多的音乐，这些东西把生命扩张了。然而他虽然拥有了仿佛100年的记忆，他还是会不停地回到他的18岁。在这部长篇小说《双生水蟒》的封面上，田园将他涂着黑色指甲的一双小手交叠在一起，用一种不忍的姿态去触摸自己曾经禁闭在水蟒草中的潮湿的青春。
这次田园来呢，还是带了你的一本著作哈，《双生水蟒》。我怎么就没在《聊斋》里看到这个水蟒鬼的故事呢？
因为这故事是比较不出名的故事，《聊斋》最出名的就是《倩女幽魂》啊，然后画皮啊，所以我是比较喜欢什么神啊鬼啊的，就非人的东西比较有研究
啊。真的，灵异的世界，灵异现象你也会特别关注？
对，挺关注的。
碰到过灵异的事情吗？
人死之后少21克。
对，这个是撑过的吗？
对啊，
挺科学的，
挺科学的。这个是科学家做过研究，我觉得其实就是灵异现象，人死后到底去了哪里，一直都是一个科学家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
其实是挺科学
的
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研究，自从那个有了手机之后，灵异现象的就是产生的这个频率低了很多，
受到了电磁波的干扰。
对，其实可能灵异的世界就是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之外也在之内，它只不过跟我们不在同一个频率。那所以手机太多了之后，可能那个每天有无数的信号在天空里飞，那这样就比较打扰
那个世界。
对，另外一个维度吧。
另外一个维度，你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神游于另外一个维度吗？
可能还不能出入自由，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经历，比如说走神儿啊，或者就是突然忘事儿了，然后突然哎，我刚才想什么来着？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只不过可能很多人没有在意而已。
走神儿跟那有关系吗？走神儿
出窍了吗？出窍了吗？
你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
对，看每个人理解方式不同吧。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就是走神儿嘛，没在意。
对，
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对你都有机会。就像做了一个梦，
刚刚说到梦了，其实田园就是一个酷爱做梦的女孩。梦对田园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就是我觉得梦也分很多种吧。有的时候你是能够确实有很奇妙的经历，然后这些是你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一些东西。到了一个你
只是你大脑皮层的一次
活动，对，你觉得是一个礼物，你觉得是你现实生活完全不能给你的。所以有的时候 能够做梦的人是挺幸运的。而且梦境里有的时候你会经常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在梦境里就有一条小街，然后哎，这个街通到什么地方，然后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什么，然后你还老会去。
就是今天梦到那个地方，明天还会
梦到那个地方。然后过一段时间，哎，又去了。然后有的时候今天这个梦没做完，哎，第二天继续接着做。
还有这本事。
对。然后其实每个梦我觉得都会有它一定的根据吧。然后像之前有一部特别喜欢的电影叫《睡眠科学》，看了那个电影特别感动，因为状态跟我太像了。然后记得一开场那个男主角就在说，哎，我们来做一个梦，然后放了一个锅，然后那个放一点你今天看到的东西，然后啪掰了一张唱片，说放一点今天听到的音乐，然后搅拌。其实你自己是最好的解析者，你可能每一个细节都跟你现实生活有关。
这本《双生水蟒》好像是记录的是你高中时期的一段生活，但是我发现你在形容你的高中时期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词是潮湿或者是糟糕，总之是很负面的词汇，好像高中说起来挺不堪回首似的。
普遍情况，
我的高中也是不堪回首，我觉得
是啊。而且特别像湖北，可能山东也是，就是分数比较高的省份吧。
对，
所以高中又是在重点中学，所以势必会挺难受的。当时整个学校的情况就挺压抑的，所以你随便问谁，肯定就是基本上不会用什么好的词来形容吧。但是
容易得水的孩子也有，
普遍对。
那你的高中是不是尤其的那个难过？
还行吧，我觉得我还不算最惨的，我还是属于。外表看起来挺闷的，内心挺挣扎的。对，高中的时候怎么说，就是整个环境很奇怪，像早上7点去学校，然后晚上8点回来，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就在学校，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体，然后你每天跟那么多人在一起，就很莫名其妙，就是跟剧组有点像，就是你非常非常不得已的跟一群人，然后每天吃住，然后每天生活，息息相关，都在一起。然后也是挺好玩的一个经历吧，因为可能我们这一代没什么战争，然后也没什么生活上的特别大的困难。然后所以这样的经历
没有什么事件让你们来经历。
对，所以这种比较无形的东西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吧。
这个双生水蟒的这个意象，你为什么把它跟你的高中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呢？
嗯，因为水蟒草嘛，是《聊斋》里边的一个故事。然后水蟒草是一种毒草。
见过真正的水蟒草吗？
我去找过来着，我甚至问过，就是是中医的朋友，没给我查到。有类似的，但是不敢肯定是不是。
嗯。
然后它就是一种毒草。然后
桃花江在什么地方？
湖南一带，楚国嘛，原来其实湖北也算。所以为什么说那个跟武汉特别有缘，就是这种草按理说武汉也是应该有的。
对，
它是一种毒草，然后吃了之后马上死掉，死了之后还不能投胎转世，被夹在阴阳两界之间，你要等到下一个吃这种水草的人把你置换出来，你才能去投胎转世。然后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漫无目的的等待，
在第四维
啊，对，漫无目的的等待。所以这个状态其实挺苦闷的，比较像高中时期那个状态，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可能高中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是别人给你的，然后有不停的有人告诉你你要去做什么，反正你自己处于一个特别迷茫的状态。然后你知道要考大学，但考完大学之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会无形之中每个人都会有好多逃避现实的方法。所以《双生水蟒》里边讲的是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他们逃避现实的方法，可能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两种吧。女孩就老瞎做梦，
对，她好像刚刚就是说身体上经历一个青春期的蜕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她好像也会有很多就那种不适应啊，那种恐慌。
对，
他
会就是自己给自己造一个世界，然后没事儿就钻到自己的小世界里。然后男孩就相对来说比较这种方法比较向外一点，女孩向内，完全自己跟自己较劲儿。男孩可能会借助一些外界的方法，然后有一些躁动，有一些不安，所以两个人一内一外吧，用不同的方法排解。
那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才被置换出来的？
就是那种没有结局的结局吧。
对，没错，
原来写的一个结局就稍微明确一点，但是后来觉得没必要写那么明确，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口。其实可能人活在世上一直都是在找一个出口，那有的人是到死都没有找到。那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件事情了，那这个结果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结果吧。
对，田园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肯定就是要再把自己打回那个水蟒鬼的那个时期。
是是是，
那写起来会不会也很痛苦呢？
啊，挺痛苦的，而且写的时候总在想我写它干嘛呀，就在想我写出来，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挺个人的一些感觉和一些态度。那有时候就会去想我写出来这些到底有没有意义，那如果这样我干嘛不就留给自己得了，我就别写出来给人看了，还出版多麻烦。反正一直在这种斗争之中吧，挣扎之中，然后终于写完了。
现在他也遇到了很多的读者，
这
个是不是就已经不在你关心的范围之内了？
我觉得挺感动的，因为有的时候博客里好多人给我留言嘛，有的人会写就爆长的一篇，反正就有的时候挺感动的。因为我其实书里边有很多词，比如说我会用直啊弯曲这种东西来形容味觉，可能我会用不是这个感官的一些形容词来形容这种感官，调动大家的一些感官吧。其实人小的时候生下来有很多潜力，但是反而长大了，大家就告诉你鼻子是用来闻，眼睛是用来看，反而长大了会受很多局限。那其实这本书也是希望在大家读的过程之中能够找回一些比较本能的东西，可能是打通所有的感官来看这个世界。那好多人也是读到了这一点，然后他们会在书里边找到自己过去的一些影子，然后会为之伤感或为之兴奋，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挺满足了。
错开这编剧，剩下的奇迹，一切退回北京。
你告诉我，现在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比较终极意义的那种困惑？
挺多的，到头来就还是关于自我的问题。就人总是挺麻烦的一个东西，就是总不能满足，然后你失去了什么东西你就想得到，然后你得不到的你就想得到，然后你不知道的就总想知道。那我觉得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样摆脱这个惩罚，就像一个紧箍咒一样，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没有底的一个东西。
你希望自己就是把所有的念头放下，就是在安静当中来发掘自己。
我觉得安静本身就是一种状态了，然后你想要追求安静就更是一种欲望了。对，所以这个挺难的，所以现在也是一点一点在找，在想这个世界我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儿。
为什么非得去搞明白这些呢？
拧吧，命不好，老瞎操心。
对呀，干嘛老瞎操心这些呢？
没办法，
自古以来就有哲学家替咱们想这些事儿吧。
可能就是命不好吧，摊上了。
你是不是也会有大把的时间去想想什么 Prada 呀，或者是什么 LV 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想吗？
还行吧，我对吃啊穿要求都不高，像我现在吃就属于要求很低了。
水煮青菜、菠菜炖豆腐，
啊，就很好了。
那你最希望自己具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
对，
你特别希望
无欲无求吧，那是最高境界吧，就是连空白都没有吧，那个就是修行最高境界了。像小的时候看了太多西方的东西，
包括基督教的一些东西，
对，都看过。然后西方是比较理性的一种思维的方式，然后所以现在也是倒回头来看东方的东西，然后还在找这个平衡的地方。但是你会渐渐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它内在有一个共通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最简单的基督教和佛教，其实我还是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源自一个源头的，只不过后来就到了人世间演变成了很多不同的流派而已。
你觉得那源头是什么呢？
我觉得源头就是无极吧。比如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比如说基督教，我信仰的是一个神，然后我信仰的是光明的美好的一面，那我觉得既然有光明就肯定有黑暗，但我觉得可能最源头是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一触即发，然后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成型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就是无极的状态
啊。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电台经济频道小凤直播室，今晚嘉宾摇滚电影文学摄影跨界才女田园。走出水莽草时期的田园，在内心最深处的最终极的渴望是什么呢？多年前18岁的田园在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斑马森林》的序言当中写道，一切到此告一段落，只是一个问题还在继续，什么样的状态是我们想要的，或者干脆是一种完全不存在、完全没有开始的状态。田园其实仍在继续这个问题的思考，只是他为这种状态找到了一种命名，叫做无极。好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只是为你呈现了田园他的音乐、文学、电影这几个领域的一些创作的经历。而田园最热爱的书籍、电影和唱片是什么呢？在下周你将发现田园放弃了他在描绘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种一贯的淡然，他将置换上一种要热烈的多的情绪，给我们讲述那些被他称作亲人的作家和艺术家们，那将是一趟更为奇幻的旅程。好了，那么我们下周将继续等待约会田园。